3、2、1。
张维忠的东京模样。大家好，我是张维忠，欢迎再次收听我的 Podcast 节目《东京模样》。东京模样是一种生活态度，东京模样说的不只是东京。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焦点呢要从日本放回台湾。没错，在台湾的各位已经经历过了一个礼拜，新冠肺炎疫情突然间疫情扩大，感染扩增的状况哦。不知道大家现在的心情怎么样？我相信一定还是很多人哦，都是一种焦躁焦急，甚至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接下来的状况会怎么样。因为每一天新闻看到的确诊数字呢都蛮多的，200多人哦。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在台湾终于正式进入了感染扩增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生活已经改变了哦。那很多的人呢尤其是现在北部的人都已经改成居家上班了，那每天的生活本来是在外面可以遇到很多的人做很多的事情，突然间呢完全就要跟朋友之间隔离哦，保持社交距离。那上班的环境呢也从办公室改成了居家，那只要在居家上班啊，居家上课啊，教学啊，其实真的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容易哦。偶尔呢周末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你可能待在家里头啊，就过个2天关在家里头也还可以接受哦。但是如果要你每一天都关在家里连续一个礼拜，已经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了嘛哦，接下来还有一个礼拜，而且还不知道到了6月以后呢疫情的状况会怎么样。万一到了6月之后还是要增加居家生活的时间的时候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新的生活常态呢？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来聊聊这个主题哦。毕竟我本人呢在日本东京可以说过已经度过了一整年哦，比台湾提早度过了这一个阶段哦，所以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还有我身边朋友们的一些感想跟经验。好，在开始说居家生活工作该怎么办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个这一年来每一天几乎每一天啊，只要有出门再回到家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希望大家也都可以学起来，或者是你有你自己的方法 whatever 怎么样都可以，但这一点真的很重要，那就是你必须制定一套哦，就是从外面回到家的一个标准消毒流程哦。那这个消毒流程呢，不只是你自己本人哦要做到，还包括接下来可能会在疫情趋缓以后啊，朋友又会来到你家，或者是亲友会来到你家，或者是跟你一起同住的室友们、亲人们呢，都必须要遵守这一套标准的消毒流程。那怎么样是一个消毒流程？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啊，我现在回到家的时候一定会在玄关放一罐消毒酒精。当然我自己的包包里头会有一罐小罐的，那个小罐的是我在平常在外面的时候，比方说要吃东西以前，或者是离开餐厅，或者是离开店家，你可能手又会摸了很多东西，所以在离开店之后呢，我也会用这个随身包的小罐酒精来清洁我的手。但我现在要说的是在家里头的门口啊，你打开门 之后啊，最好就要放一罐消毒酒精。那首先呢就要先消毒你自己的手，不管在外面你是不是已经消毒过多少次手，但是进到家门的那一刹那请一定要先消毒你的手。那接下来呢踏进家门之后有些人会觉得很在意，就是自己身上的衣服啊或者是包包是不是也有可能沾染了病毒、哦、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非常担心的人的话呢， 你也可以就是稍微把你的包包或者是你的衣服啊清洁一下。那怎么做清洁呢？其实有一些衣服或者是有一些包包的材质啊，它是不适合喷酒精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如果一喷酒精的话，它可能会褪色哦。所以我自己的做法是，我会在这个，我在日本的这种药妆店啊，买了一些消毒的一些，喷衣服，专门是喷衣服或者是喷这个包包的这种，消毒喷剂哦，来去喷一下这样子，好，那如果你真的非常介意的话，你可以马上把衣服脱下来放进洗衣机。但我自己觉得啦，其实啊，还没有到这么夸张的地步。因为假如说你出门的时候，你并没有真的坐在一个地方很久，你只不过是一个人行动哦，在外面可能就是去买个东西，或者是你到每一个地点都是很快的移动就离开的话，那说真的，我觉得你的衣服或是你的包包身上的这些配件啊，基本上应该会是安全的啦。好，那如果你真的很担心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做。那如果呢没有的话，就第二步哦，就是进到家门，你先消毒完了手之后呢，我会做的事情是立刻就会到洗手台去用消毒肥皂哦洗手。好，那这是第二阶段的保护哦。那 洗手的时候，我同时会洗我的眼镜跟我的钥匙，这点非常重要。钥匙因为你拿在手上开门，所以其实万一啊，你在外面真的手有摸到脏东西的话，那个钥匙上面当然一定会有病毒的。所以呢，就在洗手的时候呢，顺便就是洗钥匙，我会用洗洁精洗钥匙，同时呢还有眼镜啊。如果你有戴眼镜的话，你在外面不断的用手推眼镜，所以那个镜框其实也是有可能会污染到的。所以呢，其实我就会一起洗眼镜。那接着呢，第三个步骤呢，就是要清洁你的手机跟你的手表了。因为我们在外面其实不断的用手机，所以其实手机的镜面哦，智慧型手机的那个表面应该也是非常有细菌啊病毒粘在上面的。那我的方法呢，会用一个化妆棉，你可以去像是无印良品或者是药妆店去买那种化妆棉哦，便宜的就好了哦，因为不是要拿擦脸的。那拿化妆棉呢，要去喷一下酒精，然后接着呢，就是不要喷太多哦，就大概就是喷按一下就好。那清洁你的这个 iPhone 的镜面哦。那通常我们的 iPhone， 我们的智慧型手机都会有贴那种保护膜，对不对？所以其实擦酒精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然后也有，你也有，通常我们都会那个用那个保护盒嘛，就是手机盒。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你不是会用酒精触碰到手机本身的状况，我觉得就是拿来擦酒精棉是 OK 的。那同时因为像我是戴 Apple Watch， 所以其实也会常常在用手指会去摸那个镜面手表的镜面哦，所以其实就也就是清洁一下。好，这大概是几个步骤，是我觉得你进到家门是一个标准的清洁流程，对我自己来说是这样的哦。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摘口罩哦。那什么时候摘口罩呢？我自己会是在进到家门，就是用手巾先清洁完手以后呢，在洗手以前就会先摘口罩了，因为有可能你的口罩其实也是被污染到的。所以如果你在刚刚我说全部都洗完手，然后清洁完手机才摘口罩的话，搞不好你的手本来是干净的，又因为摘口罩这个过程又感染了，又沾染到了细菌等等的。所以呢，我自己的做法就是进到家门，在洗手台洗手以前就会摘口罩。那摘口罩呢，重要的就是说你是从挂在耳朵上面的那个绳子哦，从那边去把口罩拿下来，而不要是整只手去拿口罩的外面哦，你外面一定是接触外面的空气是比较脏的哦。好，这大概是我标准的一个清洁流程。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在接下来哦，就是从现在开始，大家都应该有自己的一套的消毒流程哦。那要养成习惯，一定要照这个标准流程，你从外面回到家里头就要执行这一个消毒的过程，包括你的室友、你的亲人、你的家人，还有要到你家拜访的朋友们， 都应该要遵守这样的一个流程。当然你说如果是拜访你家的朋友们要他把衣服脱掉去洗澡，这有点太 over 了，所以我觉得 我刚刚才会说你可以去那种有卖日本药妆店的超市啊，药妆店去找一下，他们一定会有进口一些就是清洁衣服消菌的，那一些喷剂它不一定是含有高浓量的酒精，所以呢它比较不会伤害你的衣服材质或者是你的背包的表面。好，聊完了清洁过程小提醒之后呢，就要正式的来说居家生活工作到底该怎么办，还有大家会碰到什么样的困扰，以及我要提醒大家的一些小事情哦。好，那我最近这两天在 Instagram IG 的限动上面啊，有问了朋友们关于就是说在居家工作上班教学遇到了什么样子的困境跟困难，那就看到了很多很有趣的各式各样的回答哦。包括呢会有人说一不小心就在沙发上打盹了，醒来已经天黑了，一整天就结束了。那也有人说啊，他不是一个人住的啊，是跟家人一起住，所以呢变成说跟家人的作息会冲突到，那突然间就变成没有了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啊，然后才在这个居家工作的时候突然间意识到每天其实本来很不喜欢去办公室，但突然间还是觉得比较喜欢待在办公室办公哦。那也有人就是说他觉得就是没有办法在家里头工作下来，没办法进入那个工作的模式哦。那也有人说这家里的本来这个桌子椅子啊就不适合用来办公的，所以突然间发现要在家里头办公嘛，所以整个桌椅的太小了。最多人会说的就是一不小心就会不停的吃零食或吃东西哦，嘴巴都没有停过，因为太方便可以吃了。还有呢，如果你是跟妈妈家人一起住的话呢，可能你的妈妈会不断的进贡食物给你哦，所以你在上班的途中，你在房间上班就会不断的妈妈会端水果啊，或者是你明明工作还没有告一个段落，还没有到你平常应该会吃午饭的时间，妈妈就会突然间就是提早要你开始吃午餐哦。那也有可能就是你其实平常大概只有七点多才会想要吃晚餐，但突然间呢可能妈妈开始提早煮晚餐了，五点半六点就叫你开始吃晚餐都有可能。我觉得跟家人一起住啊，真的要在家办公啊，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困扰的哦。因为你不可能就是说在家里头啊一个人待在房间，妈妈都不跟你搭话哦，爸爸不跟你搭话哦，那接下来你就是不停的要去处理面对可能外面有你家人要跟你搭话，要你去做一些什么，要帮忙一些什么事情哦，你就不得不离开你的电脑桌前中断你的工作。好，那也有可能是你是有小孩的家人哦，那你有小孩的爸爸妈妈我觉得更辛苦了哦，因为小孩可能暂时也不会去学校，所以待在家里头，那你知道就小孩子一整天要他待在家里头闷在家里头啊，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事情，尤其如果他们是非常好动的小朋友的话。因此呢在家上班呢，你就变得你一边要处理公事，你一边还要来安抚跟照顾小孩子哦。虽然你可能跟小孩子会约法三章，就是说爸爸妈妈现在要工作到几点哦，这一个小时要开会不要来吵我，但是小孩子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好控制的呢哦。所以啊，所有的家庭主夫家庭主妇在这里要跟大家说辛苦了，因为我知道在家工作其实一定会有很多的困扰，你必须要同时照顾小孩子哦。好，就算你没有养小孩的话，你可能会有养宠物对吧，所以你的猫咪啊你的狗狗啊可能都会在你这个视讯会议的期间呢出其不意的出招给你许多的难题要你立刻去处理哦。总而言之呢，你如果只有周末在待在家里的话，你可能还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但是每一天平日的时间都待在家里要上班哦，要熬过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还有可能会有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的可能性的话，我觉得那个压力应该会蛮大的哦。 好，那到底该怎么办呢？首先我先讲一下，如果你家里头是有家人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较辛苦一点哦。我觉得你可能必须要有个心理准备跟一个认识，就是基本上你不太可能会是像在办公室一样从早到晚就是集中在你的工作，必须要先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前提的认知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时间就是分段哦。比方说呢，我觉得可以跟你的家人稍微沟通一下，就是说几点到几点的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这一段时间是你每天一定必须要集中工作的，所以我们就要改变一下生活工作的状态哦。可能过去在办公室我们会用一整天的时间去处理一两件事情，但是呢在家里工作的时候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们要把它分割一下，可能就是说在一天当中呢，我们知道大概只有这一两个小时是可以完全不受家人干扰的，所以尽量就把这一两个小时去集中去做你要做的事情哦。相反的，你也要去重新思考一下，其实有一些工作并不需要一两个小时一直待在电脑前面不停地做，所以这些工作它有轻重缓急之分，你要去重新排列一下，思考一下。那有一些工作呢，诶，你发现其实它也可以被拆散到不同的时间去分段完成的，那些工作你把它排列出来整理出来之后，就可以把它移到那我刚刚说的一两个小时不受家人干扰的时段之外，慢慢的哦，像拼图一样的去把它完成。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做这些可以被分段在不同时间完成的工作，中间就极大的可能会是家人来干扰你的时候哦。但我觉得这是一种妥协，没有办法，就是说你要让你的爸爸妈妈哦，长辈们，特别是长辈们去知道说，其实我在家里并不是不愿意帮你哦。如果你要来叫我帮你做一些事情啊什么的，我其实可以帮你的，但是是不是可以就是在规定的那一两个小时时间之外呢，我就会来帮你。那这样子有一个妥协之后，爸爸妈妈听到了也会觉得说，哎，并不是你完全不帮他哦，所以呢只要在那你们约定好的那一两个小时之外呢，他有什么事情他大概呢也都会在那一两个小时之外才会来找你帮忙。我觉得大家彼此就是要互相体谅哦，去互相妥协，去找到一个新的生活相处常态才行。好，接下来呢就来谈，如果你非常的幸运，不知道算不算幸运啦，一个人住的话，其实也有可能不是很幸运，因为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很难一个人相处，他一定要跟人家搭话讲话才会觉得过得踏实。可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其实还蛮习惯于独处的，就会觉得其实一个人的工作环境状态反而比在很多人挤在办公室一起工作的时候效率好很多。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呢？但无论如何啊，不管你是习惯于一个人独处工作的，或者是不太习惯一个人工作的，我觉得无论如何啊，都要开始去适应跟改变你自己的生活习惯跟态度哦。好，那我来聊一下，就是这一年来啊，我在东京啊宅在家里头啊，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头的时候，是怎么样去度过我的每一天平日的工作状态的呢？我觉得第一点啊，就是你要保持非常规律的作息时间，这非常重要，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在家里头你就乱了你平常要起床的时间，要睡觉的时间哦。那所以呢，你平常是几点钟起床的去上班，就在那个时间依然的起床，然后呢什么时候吃早餐的就保持那个时间吃早餐，也不要因为平常是在外面买这个外面的早餐带到办公室吃，那因为待在家里就觉得懒了，不想出门买早餐，就省略了吃早餐这个步骤。我觉得一旦你省略了吃早餐这个步骤啊，你平常已经养成了习惯，你接下来整个的作息就会因此而开始大乱了。所以请保持好你每天如果有吃早餐的习惯，继续保持下去哦。那你懒得出门买早餐的话，就在前一天哦，先买好面包在家里头，或者是我自己会准备一些那种谷片啊，泡豆浆泡牛奶的哦。那台湾我觉得比较方便的是，很多街角楼下可能就会有早餐店哦，你就稍微出门一下去买个早餐也 OK。 总而言之，我觉得养成了一个仪式，就是吃完早餐之后，喝完咖啡之后，就开始在你平常要上班的那个时间进入工作状态哦。那到了中午的时候，你平常是什么时间去吃午饭的，就在那个时候吃午餐。还有呢，你平常什么时候下班的呢，请一定要遵守，就在那个时间结束你的工作。不管哦，你在家里头的工作效率是不是低过于在工作啊，办公室工作的效率，但无论如何，请一定要遵守，就是什么时间到了，工作时间结束了，就不要再继续工作了。这听起来可能会有点困难，因为有些人会说，没办法啊，我在家里头就是因为，比方说网络要连到公司的系统很慢，所以因此拖慢了整个的工作效率，或者是像刚刚说的，可能有家人的干扰，又要照顾小孩，还要照顾你的这个猫猫狗狗之类的哦。但我觉得呢，就是就给自己一个标准哦，你什么时间吃晚餐好了哦，就不要把工作带到晚餐之后。那假设你的吃晚餐时间是7:30左右的啊，或甚至8:00，好，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不要把这个在吃完晚餐之后还要继续把今天没有完成的工作继续做。那这样子我觉得它会让你的生活作息就变得越来越混乱，更重要的影响是会长期累积下来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因为你这样子的话真的就非常容易在家里头工作，工作超时哦。平常在办公室我们只要下班一打卡就出去了哦，所以呢你的工作呢就结束了。但是有可能你在家工作啊，你就觉得哎蛮方便的，或者是你就觉得说我还觉得我也蛮有体力的哦，只剩下一些事情就可以完成了哦。但是我觉得呢，长期累积下来，它真的就会造成你工作上面的压力哦。你要知道啊，很多压力的形成啊，或者是焦虑的形成，自律神经失调，都不是有自我意识的哟。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部分呢，压力过大的人，都是觉得我没有压力的，都是觉得我还可以再多做一点哦，我还可以再完成一点，我喜欢，或者是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是蛮有成就感的，是容易的，所以你就一不小心就会多做一点，接下来就多做更多，长期累积下来呢，就会形成一个你没有意识到的压力。所以大部分压力造成自律神经失调的人，其实都不是你有意识到说啊，我很有压力，我很有压力，我快要崩溃了。常常把这个我要快要崩溃啊，或者我压力很大挂在嘴边的人，基本上他都不会有压力失调造成身体失衡的状况。往往都是发生在你觉得你自己很有能力可以继续再做下去的那个状况之后呢，你的身体状况无法符合你脑子所想的事情的时候，你才会造成你的健康状况的失调。所以咯，记住了，在家里工作的时候也请保持规律的作息，不要将工作拖过晚餐之后，三餐呢尽量按时，时间呢正常吃。好，接下来呢，另外一个是还蛮重要的，就是尽量在家里头找到一些你可以运动的方式哦，去活络你的身体。因为平常呢，我们去上班的时候，至少我们还会有走路的时间哦，在办公室可能也会有走来走去的时间。可是你一旦宅在家里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呢一直坐在电脑桌前哦，那对于你的脊椎啊、坐骨神经啊，整个的状况呢，可能都会有压力的累积哦。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家里头呢，可以找到一些运动的方式，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哦。我会觉得啊，其实如果你的家里空间大的话，你不妨可以考虑就是买一台小型的健身车哦。你可以上网去找一下哦，现在有很多的那种健身车是折叠的，其实它的占空间的这个比例是非常的小的，不用的时候甚至还可以收起来。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有一些小型的健身车可以考虑一下，如果它价钱是可以接受的话呢，你家里空间也大的话可以买一台哦。那买了健身车，其实在这个防疫期间可以使用之外，在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其实在家里还是可以继续用的嘛哦。如果你平常是有上健身房的习惯，现在没办法去了，那有一台健身车，我觉得保持着一种平常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是很好的。那如果你家里没有空间，或者是你不想要购买这个健身车的话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方式，你去买一个瑜伽垫哦，去练习做瑜伽。那有很多的 YouTube 都有教这个瑜伽的练习哦，我觉得都很棒。我自己在这个疫情爆发以前，其实有一段时间，每个礼拜会有一天去上瑜伽课。那在疫情爆发之后呢，因为考量到这个疫情关系，就没有再去上瑜伽课了。那后来呢，我就会在自己的家里头啊，我有个书房，那书房是有铺这个榻榻米的，啊，我就会放一块瑜伽垫，然后用我的 iPad 呢去看这个 YouTube 上面的一些瑜伽教学。那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的瑜伽教学真的是五花八门，各种主题都有，你可以去找一些你想要做的，比方说可能就是早晨起来的十分钟瑜伽，或者是中午休息时间的十分钟瑜伽。还有一些是睡前15分钟的瑜伽等等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程度的瑜伽，你找到你想要的适合你的，哦，去做。其实这真的是很简单你一个人可以完成的运动，哦，而且它也不会太让你过度的劳累的运动，但是它可以舒展到你的身心，我觉得真的很棒，大家可以试一试。好，我们到目前为止谈到了就是一个人在家工作的状况，时间分配，作息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吃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适当的运动也是很重要的。那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刚刚我在聊的时候有谈到很多，就是有很多的工作是坐在电脑前面坐太久的，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建议大家呀，在家里头找一个地方哦，是有办法可以拿着你家里头的这个手提电脑 notebook 或者是 iPad 哦，他可以用站的方式去工作的，哦，我觉得站的工作啊真的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事情，哦，就是有时候你在坐久啦其实也是很不舒服的，所以偶尔呢可以用站的工作其实是对身体我觉得蛮好的，哦，那站的工作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说你的这个电脑或者是你的 iPad 啊尽量要找到一个高度哦是可以平行的哦，跟你的视线是可以平行的，或者是即使是你稍微视线往下看也不会过度的让你的颈部有这个往下倾斜的疲惫感的，那样子的一个高度我觉得是很适合的。所以偶尔呢是坐的工作，偶尔是站的工作啊，我觉得对身体其实是有一种交互的轮流感哦，那对于健康状况应该是好的。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在家工作，娱乐活动当然也是不能忘记的，哦，那刚刚有说啦，其实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会说啊，他一不小心就会倒在沙发上睡着，一醒来就天黑了，这千万要记住，千万不要这样，哦，所以无论如何你的这个电脑办公桌是离你的沙发或者是离你的床多近，但我相信只要你严格遵守刚刚说的正常的工作作息时间之后呢就比较不会发生这种状况，哦，但是呢娱乐生活娱乐活动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哦，比方说你中午到了休息时间吃饭时间你就要准时的开始吃饭，在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允许自己有一些在家里头的娱乐活动了，哦，那你可以看你喜欢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追你喜欢的剧，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可以放松一下，哦，好，那有一些人呢我会觉得其实也可以尝试的睡午觉，在办公室的时候呢最大的缺点就是你无法有午觉时间，哦，所以如果你是需要午觉时间睡一个小小的午觉大概30分钟左右，对于下午的工作精神状况会更好的话，我是蛮建议蛮推荐就是说休闲时间娱乐活动把这个当做娱乐活动之一，就是可以稍微的小小的睡一下半个小时左右起床，那下午可能工作效率会更好，哦，那娱乐活动呢也包括了在晚餐之后啊，我刚刚说了千万不要把你的工作时间带到晚餐之后，所以在晚餐开始就可以展开你今天的娱乐活动了。那我自己呢是在每天晚上吃饭的时间就会开始看我要看的影集了，不管是在 Netflix 上面正在追的剧也好，或者是想要看的韩剧啊，或者是我在去年啊因为在家工作在宅工作有很多的时间，有很多的新的必须要去想出来的娱乐活动，所以呢就开始看了泰剧，展开了我的新的一个领域哦。总而言之你会有一些你过去平常时间啊 没有去尝试过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都可以在家里头当做你的娱乐活动去做它哦。对，那我觉得啊，像看书其实也真的是蛮好的啦。虽然很多人会觉得啊，看书好像是蛮辛苦的，但我真的必须要说啊，如果你平常是没有看书习惯的，其实真的可以试试看啦哦。就是说，虽然说看电视、看影集啊、追剧啊、看电影是一个蛮棒的享受，但我觉得跟看书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只有在看书的时候啊，你是可以真正集中精神的哦。跟这个去享受声光效果的那种娱乐感啊是不一样的哦，因为你在看影集啊看电视的时候其实还是多蛮多刺激的声光刺激，你大脑其实基本上还是没办法休息下来，但我觉得在看文字纯文字书的时候真正的才可以让你的脑袋就是休息下来，比较有宁静的空间，其实它真的是一个还蛮疗愈的过程。还有呢，学习做菜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疗愈的过程，因为过去呢你可能很少有时间会在家里头自己做饭，那在防疫期间呢尽量避免外出，然后不要跟朋友群聚吃饭的话呢，一个人在家怎么解决吃的问题呢？我觉得真的可以尝试试试看做菜这件事情，它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比方说我自己好了，在防疫期间偶尔我会自己包水饺，一边看电视啊，一边包水饺，那第二天你还可以吃你自己包的水饺。哎，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包水饺这件事情呢、啊，是意外的疗愈哦，因为它有一个既定的哦，不断重复的过程哦。对，然后在那个包水饺的过程当中，你一边看电视一边包啊，其实你就不会有太多的杂念哦。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蛮棒的哦。但是呢，重点就是你千万不要一直看新闻节目，因为你一直看新闻节目，可能就会不断的把这个你的注意力锁定在每天又感染了多少人哦，那会让你的神经精神更紧绷。另外，如果你家跟我一样是有 Switch 的，我相信你一定不困扰怎么去排解你的休闲娱乐时间了、哦、因为呢我相信很多 Switch 的活动呢游戏呢甚至还可以跟朋友连线的哦，我觉得其实都是宅在家里头啊休闲时候一个很不错的活动。而且呢像我自己呢 Switch 我会玩一些运动类型的游戏哦，那大家比较知道的是健身环啊，就是可以帮助你运动的。另外呢我自己非常推荐的是拳击啊 Boxing 这两个游戏哦。对，因为呢平常如果除了踩健身车之外，偶尔轮流的我会又是玩这个拳击的游戏，20分钟真的就会让你就是大汗淋漓。一个人宅在家里，一个人在家里工作时间变长，如果你又没有在上班时间有视讯会议的话呢，你可能一整天哦，一天两天都不会跟别人说到话哦，多少还是觉得有点寂寞吧。这个时候啊就可以跟3-2个好友啊一起约好了在视讯上面聊天，真的非常的庆幸还好我们至少是生在一个有网络的年代哦，那至少我们还可以用网络呢来联系我们的好朋友，看到彼此对方跟大家聊天哦。那请大家呢就是在这1-2个礼拜啊尽量的多多忍耐包涵哦，减少跟朋友聚会的时间哦，希望呢在6月初的时候台湾的疫情感染人数可以下降下来。那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会在网络上说啊，要在2个礼拜之后，在这个5月底6月初就要让台湾的感染人数归零哦，抱着一个非常远大的抱负。但我必须很现实的跟大家说，戳破大家的一种理想或者是幻想哦，依照在我东京生活1年的状况，还有看到世界各地感染的情况，说真的，一旦社区感染爆发之后，因为有很多的隐形链哦是没有被检测出来的，比方说呢，每天检测出来这个250个人是确诊的，但事实上呢，还有很多没有被检测出来，可能要再多个100个人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呢，我觉得啊，不要抱着一种很大的压力，就是说几个礼拜、2个礼拜之后，或者再过1个礼拜之后呢，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我觉得要先抱一个观念哦，可能要提醒自己，有可能在短期间无法回到之前过去一整年台湾那样子的一个安全、没有感染、零感染的所谓的正常生活了。 那因此呢，我们就要有一个新的观念，就是说接下来每一天都有可能会有不少的感染确诊数字哦，我们就必须要跟这个病毒一起和平共处生活了。所以久而久之呢，就必须要养成一个习惯，就像我刚刚说的哦，虽然每一天都会有感染人数增加，有时候是100多人，有时候200多人，甚至有可能突然间还会暴增到更多的人，但是我们都要抱着一种就是处变不惊。我们从小到大就听过这四个字哦。那处变不惊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要说到做到我们刚刚说的啊，就平常要保持很好很高的警觉性，做好呢你自己制定好的一个消毒流程，回到家里的消毒流程，还有在外面呢要非常的有警觉心哦，不要乱摸你的脸啊，不要乱摸你的嘴巴眼睛等等。那出没到东西之后呢，回到家以前或者在外面就一定要消毒好，清洁好你的手，口罩要戴好戴满，正确的口罩佩戴的方式要注意到，口罩收起来的时候呢，在外面有时候你临时要把口罩摘下来的时候，一定要有正确的放口罩的方式哦。总而言之，要保持好，提高警觉，你平常一些防疫的措施跟方式，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处变不惊的前提。你做好了这些事情，就不用有过度的慌乱跟慌张。防疫生活真的不是一天两天或一个两个礼拜就结束了，就算是在六月以后台湾的感染人数可以稍微下降了，但是千万也要继续维持跟保持好所有的刚刚说的这种防疫啊消毒的流程哦。总而言之啊，防疫是一场长期抗战哦，在防疫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就得跟这些看不见的病毒和平共处。有可能新冠肺炎的疫情的病毒啊，永远都不会消失，但我们去找到一个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它不会来感染到我们，我们也可以消除掉它在我们身上手上啊这个感染的可能性的这种方式，那我觉得就是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是我们必须要一起继续努力的。那在此同时呢，我们就要仰赖疫苗的注射跟接种了哦。一边做好日常的防疫措施，还有习惯宅在家里头生活的新日常规则，那么一方面期待疫苗的有效保护，那么我相信，希望可以在明年就可以恢复我们理想当中的正常生活了。好，我们继续一起加油喽，一起保重彼此的健康身体。我们下回见，拜拜。